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美国种族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是虚伪的行为，强调中国等独裁国家系统性的种族差别才是真正值得关注。联合国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9号没有表决通过决议案，授权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巴舍莱牵头对执法机构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展开调查。在此之前，人权理事会围绕美国黑人的种族问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号发表声明，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案虚伪。声明说，目前围绕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的问题所展开的民间讨论，正正是美国民主力量和成熟度的反应。美国人知道他们的自由受到宪法和强力法制的保护，都是以公开的方式解决艰难的社会问题。他们严肃追究个人与机构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民主体制允许他们这样做。美国每天都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后者分享美国的根本自由的承诺。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说，不幸的是，人权理事会再度证明美国在2018年是撤出人权理事会是明智的决定。如果理事会真的要保护人权，有很多值得合理关注的需求，比如是古巴、中国和伊朗等国存在的系统性种族差别。如果理事会是诚实的，就会承认美国的民主力量，敦促世界各地的独裁统治去仿效美国的民主，让美国自行运用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一些高的标准亦都能够在他们的国家实行。香港亲民主的劳工组织和一个学生组织未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支持举行罢工罢课，抗议北京实行港版国安法，这是香港抗议运动受到的一个打击。香港反政府抗议示威由于逮捕风险提高，可能会影响参与的人数。最近的抗议集会由于疫情期间对人群的限制，亦都没有得到警察的批准。举行罢工罢市的目的是开辟新的抵抗舞台，但是组织者说，工会在香港全市进行会员的投票只是8943人参加，少过同意罢工所需要的60000票。虽然参加投票的人有 95% 是赞同罢工。学生组织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说，由于亲身投票表决的人数少过先前确定的目标，罢课将不会举行。投票时间是星期六举行的，投票结果在香港半夜时分宣布。中国星期六宣布了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细节，宣布北京将会对执法拥有统御性的权力。这个举措是标志着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发生的最大的变化。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版国安法将会是香港的终结，因为民众一是就移民，一是就只能够是学会过屈辱的生活。黎智英说，对他们这些会留得下来的人来讲，他们会继续抗争，但是抗争会非常之微弱，和他们共同抗争的人会更少，那些不会离开的人就只能够接受中国那种的生活，成为屈从的臣民，听从政府的指令。越来越多人担心，港版国安法推出之后，很多香港的出版商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自由出版批评中国政府的出版物。被问及是不是需要逐渐放弃这份拥有25年历史的日报的经营的时候，黎智英声言要继续经营直到最后一日。黎智英说，他不知道最后一日会几时出现，如果他们将他关押起来，业务将会继续运行直到无法为继。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伯曼同意辞职，他之前一度拒绝接受联邦司法部长让他辞职的要求。路透社说，伯曼负责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进行调查。联邦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五晚间突然宣布伯曼即将辞职，他的职位由美国证监会主席克莱顿接替，但是伯曼拒绝辞职。伯曼说，他没有辞职亦都无意辞职。路透社说，巴尔部长星期六在一封信当中说，特朗普总统应他的要求将伯曼开除，他的职位由伯曼的副手斯特劳斯暂时代理。 白曼於是同意辭職。他說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斯特勞斯的領導下將會繼續發揚正直和獨立的傳統。特朗普總統20號下午離開白宮前往奧克拉荷馬州參加競選造勢活動前對記者說，讓白曼辭職是聯邦司法部長巴爾的決定，他本人並沒有參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美中谈判过后香港方面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夏威夷举行对话。香港学者分析会后双方公布的新闻公布都认为是相当公式化，反映出对话并没有实质进展。中国方面不可能撤回港版国安法，跟着下来就要观察美国会否在短期内公布制裁措施的具体内容。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的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在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掌管中国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夏威夷时间星期三，即是6月17号朝头早，在夏威夷珍珠港旁边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展开闭门会谈。这次是蓬佩奥和杨洁篪今年4月15号通电话讨论武汉肺炎疫情之后，两个人首次公开接触。今次亦都是今年1月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访美，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美最高级别的会谈，亦都是中美双方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和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引致双方关系恶化以来的首次高层谈判。不过传媒不能够随行和安排采访，有关的报道极之有限，估计会议的议程足及武汉肺炎疫情的应对、限武、美中贸易、香港、北韩和近期的美中传媒战等等，引起香港各界关注。据中方消息指，两个人会谈的时间长达7个钟头。会后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蓬佩奥在会上强调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强调两国之间需要在商业、安全和外交互动方面进行全面互惠的协议。蓬佩奥亦都提及武汉肺炎疫情，他强调必须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分享，以对抗疫情大流行，并且防止未来再爆发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两人会面回复记者提问表示，会上提及香港、台湾和新疆问题。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在会上提及包括制定港版国安法在内的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推动涉及香港的国安立法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言行，反对七国集团外长就涉及香港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客观公正看待港区国家安全法立法，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赵立坚表示，杨洁篪又对美方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停止在反恐问题上双重标准，停止利用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美官方在对话之后发表的新闻公布都相当公式化，反映对话没有实质进展，似乎只是各自摆出姿态。 钟建华认为中方的姿态一如以往，强调香港、台湾、新疆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会后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继续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中方冇可能在会面后撤回港版国安法。
之前有些比较乐观的讲法话会投降啊、调整啊呢啲，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太过可信的。即我相信中方在那裡法例度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會因應住美方的一些即關注和壓力作出一些調整，但你說他收回我相信就不符合中共一向以來處事那種即很要求要面子啊和那種講法。
钟建华表示，跟住落嚟就要观察美国会唔会喺短时间内公布制裁措施嘅具体内容。佢认为，如果美国嘅制裁或者国际关注触及到北京领导层嘅核心利益，估计港版国安法喺实际执行上可能有弹性处理嘅空间。
不过问题最后就系点样执行咧？即系呢个仲有一啲悬念，我觉得，因为如果即系佢而家咁审议啦。如果美方真係出嗰個懲罰措施，同埋國際社會嗰種反應，係真係會觸及到一啲好核心嘅，涉及啲高層領導人之間嘅一啲矛盾同利益嘅話咧，我相信喺嗰個具體執行上有一啲彈性，亦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覺得仲要睇多幾日先可以有一個結論性一啲嘅睇法咯。
问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香港人有没有帮助，钟建华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将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负面的转变，将会减低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肯定会调整产业链和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有影响。他认为中方继续以往一意孤行的姿态，估计国际社会就算不制裁中国，亦都会推出一些方法为香港人提供实际的支援，例如英国推动 BNO 护照平权等协助港人取得居留权的措施。
G7 又好，澳洲又好，瑞典已经开始做了一些事了，我相信他们都会陆续有些措施，就算不是惩罚中国都会表示对香港人的一些支持，包括了英国说的、BNO 会有这个更加彈性的居留條件，呢啲咁嘅做法啦。日本又話會接收香港嗰啲即係精英啦。歐盟又話可能會即係為香港嘅所謂難民提供一啲出路啦。咁我相信呢啲姿態上佢一定會做，一定會有啲，就算唔係全部都有啲會做。佢未必係直接懲罰中國，但係佢會展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嘅一啲睇法同埋呢啲即係反應。
钟建华表示，中方在国际反对之下仍然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因为中方认为只要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国际社会就会基于一些战略利益和其他经济利益而慢慢接受。过往在六四事件、西藏事件亦都是这样，加上今次亦都是涉及中国国内不同板块的权力斗争。
所以他只要这个就算他預計短期之內國際社會都反應嘅，有啲懲罰都好啦。只要呢個懲罰唔係觸及到嗰啲最高層嗰啲領導層官員嘅自己個人嘅利益嘅話咧，咁整個國家去承受，我相信佢哋係未必好介意喎，係嘛？咁所以我相信而家都仲要睇，即係頭先我所講嘅點啦，國際社會跟住來嘅反應係點，會唔會真係有頭威就冇尾陣，好快就會縮沙？亦都睇下跟住落嚟。國際社會嗰種同中國之間嘅關係轉變會，或者一套經濟關係嘅轉變會點影響佢哋對話嘅策略咯？
香港政治學者、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蓬佩奧同楊潔篪嘅會談冇實際進展。佢認為會後北京堅持推動港版國安法，背後有意識形態嘅原因，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認為喺全球局勢當中，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潘朵拉盒子，同埋針對北京政權嘅重要籌碼，中國必須展示強硬嘅姿態。
我諗立港版國安法本身咧，其實實際作用就係作為一種強調翻中國對於自身外交政策嗰種堅持，或者甚至係利用港版國安法 呢一樣嘢嚟到展示俾全球知，就係話中共嗰一種即係強硬啦、啊，或者甚至係冇彎轉嘅嗰一種即係外交嗰個主調咧，係堅持嘅。
王伟国表示，反送中运动经历超过一年之后，北京希望透过制定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社会回复平静，只是会适得其反。近日纪念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多次示威里面，包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开始认同年轻人，高呼他们以往不会叫的香港独立或者两国两制等的口号。
咁所以我諗，無論係質同量各方面入邊咧，我諗喺北京眼中其實係真係有一種恐懼，就係話，即係原本佢即係諗到成個運動只係諗住喺輿論上面，譬如針對一小撮所謂年青人啊、學生啊，又或者甚至係即係新一代啊咁樣，然之後基本上而家基本上係一啲政治上面已經醒覺嘅香港人，無論是不同年齡或者不同背景人咧，都有一個咁嘅一個即係expectation 啦，即係一個咁嘅諗法或者一個咁嘅追求嘅話咧，咁我亦都深信其實中央或者甚至係北京政府就認為希望透過港法作為第一步咧，係利用所謂即係刑罰啊，利用送翻去中國受審啊，係作為一個即係終極一個恐嚇香港人嘅一個手段。
七大工業國組織即係 G7 外長星期三6月17號發表聯合聲明，促請中國重新考慮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聲明由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外長和歐盟高級專員聯合發出。聲明表示，北京建議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將會嚴重威脅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七大工業國組織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聲明認為這個決定將會是違反基本法和北京的國際承諾。聲明表示，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將會摧毀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制度，而公開辯論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尊重香港受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都非常重要。七國外長在聲明中表示，極之擔憂這一次的行動將會削弱和威脅目前受法治和獨立司法制度保障的所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據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全球大約每五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因為基礎疾病而增加導致重症的風險。美國的醫學專家認為研究並沒有突破性的意義，但是期望這個基於188個國家數據的模型分析結果能夠促使美國在今後的疫情防控當中引進更多所謂的外科式和精準的防控方法。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範圍爆發以來，在短短六個月時間裏面導致了全球至少800萬人確診患上新型冠狀病毒疾病，造成了至少40萬人死亡，其中美國的病亡人數就是至少11萬多。有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因為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的人大部分發生在養老院以及長期看護設施當中，至少佔總死亡人數的 42%， 而這個人群一般都患有至少一種基礎疾病。國際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在6月15日刊登的一份最新研究發現，全球有大約17億人，大約是佔全球人口的 22%， 至少患有一種基礎疾病，譬如是糖尿病以及是影響心臟和肺部的疾病。而這個人群是最脆弱的高危人群，這個估計數字排除了未有基礎健康狀況的健康老年人，這個群體亦都因為他的年齡而面臨著更高的風險。醫學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研究所依據的理論並不是新鮮事，但是希望柳葉都發表的這份基於188個國家數據的模型分析能夠提醒美國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以及重啟經濟當中採取更加有針對性以及準確性的措施。 認識到老年人對於傳染病原體的脆弱性、免疫系統以及功能低下並不是任何新鮮事。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表示，虽然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到很多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能够活得更耐，但是他们获得感染并且将它是传播给其他的人的风险即是增加了。这项模型研究在他前言当中亦都承认，大家的估计不是不确定的，只是側重於基礎疾病，而不是其他的風險因素，譬如是種族、社會經濟資源缺乏以及肥胖等等。但是為考慮隨著全球大流行病的發展，可能需要保護或者是接種疫苗的人數提供了一個起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高級研究員阿達利亞對美國之音表示，隨著美國應對新冠疫情以及重啟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推進，为高危人群提供指导非常重要，建议持续特别关注这些人群所接触到的其他人，并且努力限制他们自身接触到病毒的可能性。而此外，由于在长期护理设施当中以及疗养院当中是聚集了如此多的危险因素，因此加强这些机构免受疫情影响的措施是非常之重要。如果他们能够是保护好疗养院的设施，将会大大减轻医院以及卫生部门的负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则是建议，由于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似乎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戴口罩是非常之重要，所有照顾他人或者在公共场所帮助减少病毒传播的时候都应该是戴口罩。在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设施工作的人应该是定期接受病毒感染迹象的检查。流行病的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表示，众所周知，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是新冠病毒死亡高发的人群，而养老院以及长期护理机构刚刚好就是这些人群的聚集场所。刘成龙医生说，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之外，还是需要针对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加强管理。如何保证是这些疾病的人基础疾病的治理和管理，维持餐饮的营养，严格养老院探视制度，加强护理人员的感染筛查，早期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等措施。非盈利支付平等机会研究基金的一项研究说，截至5月22日，美国疗养院以及辅助生活设施当中所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的数字占美国整体死亡人数的 42%。 美国总共有510万人居住在养老院或者是居家护理设施，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6%。 不过这些设施当中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占美国全部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将近一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伦敦卫生以及热带医学院的教授克拉克在研究发布前对媒体表示，希望他们的估计将会为制定措施保护那些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的人提供有用的起点。这个可能包括建议患上了基础疾病的人的采取适合他们风险水平的社会分离措施，或者是未来优先考虑他们的接种疫苗。目前美国各州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重启了经济活动，加之最近因为经济暴力致死非洲裔美国人而引发的全国大范围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美国的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现了恶化的势头。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一致表示，对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美国疫情更加是没有走出困境。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由于新冠病毒已经是存在于人群当中，而且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只会造成轻微的症状甚至毫无症状，因此目前还未有哪一个国家已经走出困境。当然美国亦都不例外，因为近来一些的州病例和住院病例越来越多。他还说，拒绝戴口罩或者遵守社交疏远准则的人越多，压制病毒以及病毒传播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说，美国仲未远远是走出这个困境，复工之后很多的州疫情相继出现反弹，有些的州疫情一直是未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一些的州譬如是佛罗里达州已经是出现了第二波的爆发。刘成龙认为美国要避免国家层级出现第二波的爆发，因此进一步加强复工之后的防控显得十分之重要。刘成龙说，即使是感染率在各个州得到控制甚至下降，如果各个州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措施，各种外源性输入的病例仍然是可能导致局部疫情的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最近对病毒的重新抬头所采取的行动表明病毒并未有消失，重启经济后的社交交往将会导致新的病例产生，这个在美国亦都得到了验证，很多个州都发生了病例增加。阿达利亚医生表示，第二波的疫情来临已经不是悬念，而是不可避免，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管控病毒方面引进更多的外科式以及更加精准的手段，而不是地毡式的全面经济关闭。与此同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一些学者的模型研究显示，到10月1日，美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0万。目前美国有18个州的新增病例仍然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0日连任就职的时候发出的高调祝贺，令到部分长期关注美中台关系发展的前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看到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迹象。不过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公开，部分人亦担心美国高调支持台湾的做法可能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北京当局对港版国安法的强势姿态，以及中国两会的时候在对台政策的表态重提反分裂国家法的警告用意，都为台湾海峡的情势发展带来了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最近在专门讨论中国议题中参馆网站上面就华盛顿在提升与台北的关系的同时如何避免伤害美台实际利益展开了讨论。参与者包括曾经在第一线处理美中以及台海关系问题的前政府官员。奥巴马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特朗普政府近来一些的支持台湾的做法和美国传统上对台湾的政策是否目标一致提出质疑。拉塞尔认为蓬佩奥以及是特朗普高官对蔡英文的视频祝贺是一种通过虚拟外交将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推到极限的行动，在美中关系急剧升级的时候，美国应该思考未来支持台湾的方式，哪些是正确的而哪一些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面对着北京这个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强硬政权，如果美方施压力度以及做事方式不对，可能反而帮不到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地激起中国的过度民族主义反应，亦都不应该拿台湾来作为打击中国的工具。不过对拉塞尔和其他的一些前美国官员的看法，一些长期推动美台关系正常化的人士表示无法认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认为，美国是的确不应该将台湾是拿来当作为是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叫价筹码。但是他6月5号在外交家网站上面撰文指出，在过去拉塞尔这样的美国官员在考虑到涉台议题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北京会有什么的想法，很清楚的就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目前是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当代东亚事务兼任教授的韦杰里认为，在台湾等各项议题上面，美国和东亚地区其他的支持人权民主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必须有更加坚硬的脊梁骨来抵抗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两国已经因为贸易摩擦
南中國海以外其他的問題而關係緊張，新冠疫情所產生的尖鋭矛盾，以及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更加使到這兩個大國的關係陷入低谷。與此同時，美國稱讚台灣的防疫成效，並且加大與台灣的合作，官方已經有過多次的虛擬會議，這些都是之前特朗普行政當局以及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挺台舉措的延續。特朗普在上任前曾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過電話，打破了外交先例，當時就曾經引起了美國輿論界議論美國的一中政策可能動搖。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陸續簽署了美國國會兩院高票通過的台灣旅行法、亞洲債保證倡議法、2019-2020 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以及是最近的簡稱為是台北法的台灣盟邦國際保障倡議強化倡議法。美國行政當局和台灣的官方的交流合作不斷加強，譬如2015年開始由美台合辦的美台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到2019年的3月納入了日本，後來再加入澳大利亞、瑞典、荷蘭，亦都即將參與主辦等等。這些都顯示美國正在採取具體的做法，協助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蓬佩奧、郭明等行政當局現任高官高調對蔡英文連任總統是發表賀詞，這個亦都被普遍視為美台關係緊密的具體展現。台灣外交部表示，這個是美國祝賀層級歷來最高的一次，美台關係達到了史上最佳的狀態。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台關係有此進展，美中競爭絕對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他認為其他原因還是包括台灣最近成功的參與式的民主、經濟韌性以及對大流行病的防控。至於這個非官方性質的關係能否是發展到什麼的程度，包道格並不確定。他說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政策上有矛盾的衝動，有些人想要使到台灣成為針對中國的新冷戰的一部分，其他人除了改善雙邊非官方關係之外，就沒有那麼大的雄心。前美國國會研究署亞洲安全資深研究員簡淑賢長期研究美國對台政策，他曾經針對美國歷屆的政府對台海兩岸的政策、做法以及執行成效撰寫過很多的報告，提供國會作為參考，包括美國對台軍售、台灣中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演變、台灣的民主改革，以及多篇關於美中兩軍接觸以及中國軍事發展的分析。簡淑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美國和台灣有了更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官員在美國在台協會以外有直接接觸以及更多高級別的官方訪問，包括兩軍將領之間的合作。蔡英文總統就職的時候，大家亦都看到蓬佩奧、史達偉以及博明發表聲明和視頻祝賀。不過他認為美台關係還有更多的改善空間，譬如是長時間來限制美台交往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就絕對有必要放寬，因為美國的目標應該是針對美台夥伴關係的執行進行體制性的改變，如此才能夠確保這種的改變不受未來美國選舉的影響。他認為這種的體制性的改變必須要盡快進行，因為這個機會之窗可能是被關上，無論下一次總統選舉是誰勝誰利。簡淑賢提到的國務院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亦都是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正在推動，希望美國行政當局在美台關係上面進一步解禁的項目。5月4日20多位的聯邦眾議員致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求他更新和台灣之間的指導方針，包括有關行政當局高級官員旅行的指導方針，以及是任何有關聯邦機構如何執行這些指導方針的指示。議員說，自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美台高層互訪似乎並沒有是增加。由共和黨眾議員雷辛塔納牽頭發起，並且由多位共和黨領袖聯署的聯名信亦都指出，當前全世界正在是遭受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作為而更為加劇的大流行病的肆虐，
台灣在這個危機當中卻是展現出它作為美國盟友的價值，美台關係從未如此重要。而美國前任行政當局不必要的限制性指導方針不斷為美台雙邊關係帶來阻礙。信裏面還提到2019年眾議院已經無異議通過目前正在是參議院審議的台灣保證法，要求任何美台關係的規定應該在深化以及擴大這個關係的考量下制定，而且要以美台關係的價值、優點以及重要性為基礎。因此希望蓬佩奧重新審視各種為美台關係帶來不必要限制的指導方針，並且要求他提供國會目前仍然在執行當中的指導方針。美台關係上升走勢正在向上引來了北京方面的憤怒反應。中國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台辦在5月20日曾經同時對特朗普政府官員對蔡英文的祝賀表達了抗議以及是譴責。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2日在人大發表工作報告的時候首次是未有使用和平統一的字眼。而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中央軍委參謀長李作成等人在5月29日在反分裂國家法的15周年座談會上面更加是對民進黨政府發出嚴厲的警告，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在這個警告之後，北京是否對台灣採取激烈手段甚至是動武的問題引發了大量的議論。目前是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傑出研究員的包道格對美國之音說，北京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可能失敗或者是導致無法管控的經濟以及是政治後果，這兩種的情況對北京領導層都有負面的影響，被逼急了中共領導層會認為他們是別無選擇，不過他亦都是持續感覺到台灣的領導人知道他們如何避免這樣做。鲍道格说，中国官方的表态令到他感到中国正在试图避免作出重大的反应，因为让北京焦头烂额的事情已经是很多，而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的问题没有是容易解决的方法。他亦都表示，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如何在推进与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减低来自中国的负面影响，亦都是美国政府要考量的因素。不過簡淑賢則是認為中國現時已經是處於守勢，新冠疫情令到很多國家認清楚一個現實，這個就是跟中國共產黨打交道已經無法再跟以前一樣一切如常。而華盛頓已經確認是體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美國以及他的盟友視為對手，美國正在跟他是進行戰略競爭。因此簡淑賢認為要想緩解任何來自北京的負面作用，更加是需要加強與台灣的合作。他還說，剩下來的問題，國際社會是否覺得今日美國領導力更強了，還是更加弱了？而台灣是否能夠善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之窗，強化自身的威脅力、防衛、經濟以及政治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之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咧喺星期二正式被任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嘅高石泰，成为台湾第一名女性担任驻美代表。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话，蔡英文总统已经在星期二稍早正式任命现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说，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蔡英文期许萧美琴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强化双边关系，为国家亦都为区域间的繁荣稳定创造更多的可能。熟悉萧美琴的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萧美琴是一位绝佳人选，美国政府绝对会欢迎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她非常知晓美国，亦知道我们的人和政府制度，分享我们对民主的承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任命。博斯科说，萧美琴过去多年来出任过很多不同的职务，在政界已经有一段时间，大众对她都极为熟悉。 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组织台湾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星期二亦都在一个脸书声明中对萧美琴出任台湾驻美代表表示欢迎。他说萧美琴19岁时曾经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做过暑期实习生。如今已是大使的萧美琴一直都维系住与该组织稳固一贯的友谊和工作关系。简明子说目前在蔡英文总统主政下美台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我们期盼持续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合作将那一个关系推向更好更强和更紧密的层次。现年48岁的萧美琴做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时曾担任主席特别助理历任四届立法委员。在立委任期内长期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今年初在选举中落败后曾经在2月份陪同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 ,4 月1号先至接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除了立委一职外萧美琴过去还出任过亚洲民主自由联盟主席及国际自由政党联盟副主席对国际局势有深入了解尤其在美台关系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和台湾的国际参与上有长期贡献。在国际事务及外交圈深获肯定与信赖他的提名亦迅速获得美国政府同意。对于萧美琴出任新职后的使命张纯涵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国际局势急速变化之下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未来无论在经贸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的促进对台美关系的文件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任命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希望能够以他的国际视野和20多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与能力协助推动美台之间各项重要工作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具名外交界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在确认新职后萧美琴预计7月初到华盛顿接任新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有立法委员要求政府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信息安全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5周年的时候发行了一系列的人物邮票谢清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想见中国政府对这个人的重视和肯定。林俊宪委员仲话：事实上，飞塔公司响去年先至系因为将中国制品伪装成为系美国制品，卖俾美国军方，被美国司法部门系重罚$55,000。谢清系出身于中国北京，拥有美国国籍，系飞塔科技公司嘅创办人之一，目前担任该公司嘅总裁以及系首席执行官。飞塔公司开发以及系销售网络安全嘅产品以及系服务项目，系包括防火墙。防病毒入侵防御以及是端点安全等等。林俊宪委员仲指出背景如此复杂的一家公司它的设备居然被台湾的交通部机场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法务部调查局以及是国家安全局等高度敏感机关采用恐怕将会成为台湾国家信息安全的一大漏洞。林俊宪认为美国政府禁用中国制的信息安全产品主要是担心会被植入所谓的木马并且形成国家安全上的破洞。虽然台湾目前对于政府机关使用中国厂牌的信息安全产品有所限制不过对于类似飞塔这样的美国公司则是并未有相应的处置规范。台湾行政院资通安全处处长简宏伟在记者会上表示一直是有同国外保持联系当国外发生一些的信息安全事件针对特定产品提出疑虑台湾方面亦都会获得通知。简宏伟表示国内有些机关在使用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几件事第一如果该个设备未有到达是汰换年限硬要换有经费上的问题他们就要求不能够是跟公务的环境接壤如果到达了汰换的年限就会要求更换。
簡宏偉系處長表示，與此同時，台灣政府近年來亦都在不斷提升自身的信息安全產業，不斷增加台灣製相關產品的使用率，最高的情況就是已經達到 52%。 林俊憲委員提醒，視訊平台 Zoom 事件是發生之後，大家開始關注這類由中國人實際掌控卻是設立在美國的科技公司。由於兩岸特殊的關係，台灣政府更加需要嚴肅面對，果斷處理，立即下架，並且禁止購買中國製造有安全疑慮的產品。美國三位的國會議員在這個月初曾經要求這個視像會議的開發者澄清他們數據搜集做法以及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之前該公司表示，為了遵守公司運營所在國的法律，暫時關閉了一些帳號。一些美國異議人士以及香港活動人士表示，他們的帳號亦都被暫時關閉。他們舉行紀念六四31週年的活動被中斷之後，這家位於加州的公司受到公眾輿論的嚴格審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懂得英国政坛动向的人士日前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政府对在 5G 亦即是第五代电信网络发展过程当中是否采用中国企业华为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虽然目前还未有正式公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担任英国前首相戴切尔夫人外交事务助理的盖德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英方决定逐步但是彻底甩了华为，他将这个计划形容为日落，就是华为在英国电信产业当中发挥的角色将会仿佛好像太阳落山一样逐渐洗出，并且在2023年之前彻底被取代。在这个之前，英国媒体对此已经有报道，并且在报道之中引用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政府内部官员的转述。其他的媒体在相关的报道当中强调，英方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对此，目前担任美国传统基金会以戴切尔命名的全球自由项目负责人盖德纳表示，英国内部的反对声浪同样是关键。他又说，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冠疫情上面的做法以及针对香港局势所作出的反应，令到英国政府和民众决定抛开和中企之间的关系。盖德纳说，今年一月份英国政府宣布将会允许华为参加第五代电信网络研发的决定出台之后，在英国政坛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和首相约翰逊和属于保守党的一些资深党员在今年三月份的议会讨论期间大声疾呼，如果继续被英国处于处处依靠中企将会各将不国。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批评说，这样做太没脑了。盖德纳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保守党内部包括资深党员的强烈反对，令到首相约翰逊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立场的话，政府在相关议题上面所提出的法案几乎肯定会被击败，令到约翰逊面临尴尬的局面。因此他没办法不考虑如何避免这个尴尬局面的出现。邓肯、史密斯等保守党议员多年来就对北京持有高度怀疑的态度，很多英国普通的民众的觉醒是因为这次目前已经令到全世界遭殃的疫情。一些观察人士表示，约翰逊本人几乎丧命的经历亦都令到他没办法不重新审视继续和中国政府在一起的后果。《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富勒泽霍伊开玩笑说，约翰逊四月份的时候因为个人染上了病毒住院，最终出院，并且在痊愈之后似乎长出了脊梁骨。此外，盖德纳又说，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采取的措施更加加深了英国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怀疑以至否决。华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说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面对英国社会的反弹，该公司这个星期以大手笔的方式在英国各大媒体刊登广告，强调该公司在英国长期投资的历史，并且表示华为是在英国长大的，并且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对英国社会的承诺，帮助英国构建一个快速可信的通讯系统。 今年4月份，華為仲發布消息話，一位在英國業界頗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該公司的理事會。在5月份，該公司發布新聞稿說，和倫敦皇家學院之間定下了新的5年的合作計劃，目標是英國的數據科學以及創新領域。就在華為明確表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美國方面亦都展示了絕不退讓的態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發布聲明說，堅決反對中方所展示的霸凌姿態，並且隨時準備在各方面協助英國，包括協助英國建構一個安全有保障的核能設施，共同研發第五代電訊的科技。他說，美國和盟友堅定地站在一起，自由的角度之間，彼此在真正的友誼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攜手共進，而不是屈服於來自政治或者是商業領域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個星期在夏威夷和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試圖緩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雙方最近幾個月對對方派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的針鋒相對的限制措施，使到關係惡化的因素之一。美國的有專家就建議，美中兩國可以借鑑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亦即是兩國在向各自派駐的記者人數上實行完全對等，但亦有人對此表達反對的。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1936年的夏天，美國記者斯洛來到延安，報道當時仲係處於游擊隊狀態嘅中國紅軍，亦係中國共產黨。佢除咗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進行咗長時間嘅訪談之外，亦都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有深入嘅接觸。響國共代戰嘅期間，唔少住響陪都、重慶的西方記者一度是被風度翩翩的周恩來所迷倒，但是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並未有美國的記者在場見證這一幕。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除了同時受到斯大林與是毛澤東欣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是斯諾之外，美國記者基本上是未能夠涉足到中國。而一個例外的就是一本雜誌的《斯蒂文森》和《克廷頓》，以及是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周報的《沃西》，1956年在中國是逗留了是幾個星期。雖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雙方一直是在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時候才開始互派記者。在建交的40多年的今日，北京和華盛頓又開始對對方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了措施。由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成立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組的美中問題專家，對如何解決美中兩國在互派記者的問題上面的爭端進行探討。該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教授日前在研討會上面表示，他們研究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是在記者人數上實行嚴格的對等。簡淑麗說，這個的做法看來效果不錯，如果俄羅斯不喜歡美國的某個記者話的說話，或者是宣稱他是間諜而將他驅逐出境，美國亦都會驅逐一名俄羅斯記者。結果就是這個問題未有成為冷戰期間的一個戰線，而且雙方還有一些記者在對方的國家進行報復。這位在1997年到2000年的期間擔任過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輔助美理國務卿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可以借鑑美蘇的做法，以解決雙方目前在駐外記者問題上面的以牙還牙。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對對方派駐到自己國家的記者人數設定了具體的限制。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1986年向國會以及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蘇聯派駐在美國的記者有20名，其中12名記者駐在華盛頓，分別代表塔斯社、
真理报、消息报、苏联广播电视台。在纽约有六名的记者，分别是代表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报、新时代和新闻。塔斯社在旧金山亦有两名的记者，美国记者则是选择是住在莫斯科。除了在人数上的严格对等以外，两国对各自记者自由报道的地域亦有同样的对等规定。例如，如果苏联驻美国的记者要去距离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报道，就必须要向美国国务院系提交申请。同样，美国驻苏联的记者亦需要获得准许。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个数目以及地理上的对等原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密切是跟踪美国记者在苏联的待遇，但是美国记者受到骚扰或者是他们的权利受到削弱，美国政府可以对驻在美国的苏联记者进行报复。不过就好像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在报告当中指出，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虽然美国记者受到苏联当局的攻击，但是该记者所属的新闻机构可能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报复的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会影响到该个机构和莫斯科的关系，从而落后于他们的美国竞争者。这份报告还指出，美苏两个记者接触到信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对等。虽然苏联在1975年和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即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当中，承诺为各种信息更自由与更广泛的传播提供方便，鼓励和其他国家在信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并且改善协定参与国的记者在另外一个参与国的工作条件。但是由于苏联当局对新闻自由以及信息的控制，美国驻苏联的记者接触到苏联官员、民众以及信息都受到限制，而苏联驻美国的记者则是处在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国家。苏联记者甚至是可以通过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而获得美国政府的文件。对于美中两国是否应该仿效美苏冷战时期在派驻记者的人数上进行对等的做法，在5月8号因为未有得到中国签证而被迫离开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楚伯亮认为，今日的中国和以前的苏联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亦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在谢淑丽主持的这个研讨会上表示，他是确实认为最终这个和苏联可能有可比之处的确是事实，但是如今的中国不是苏联。他认为他对美国所采取的任何针锋相对的做法作出的反应方式都会和苏联的不同。在中国做了24年记者的楚伯亮仲认为，最终涉及到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任何解决方案，亦都将会取决于中国总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背景。在他看上来，在中国国内越来越收紧对信息以及舆论的控制的时候，中国政府很难在让外国记者有更多接触的问题上作出重大的让步。楚伯亮的同事最近被赶出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麦斯里，即是明确地表示反对记者施加限制。他在这个视频研讨会上表示，作为一名记者，他是认为可以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对任何地方的记者施加任何限制都是感到遗憾。显然中国人对他们这样做是不受欢迎，他认为这个是会有损中国，他亦都会有损于美国对中国的理解。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的布鲁奇利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记者的问题上达成一个冷战式的交易，对来自对方的记者设置配合。不过他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他在研讨会上说，他的原则上是反对这样做，因为他对任何要求美国政府代表媒体进行谈判的做法都是感到担忧，因为他是印证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即是媒体是国家的一只手臂。目前是媒体投资公司北方基地媒体的共同创办人、执行董事的布鲁奇利表示，信息业务是一个规模巨大而且是正在增长的全球性行业。中国有管理内容分发的规定，这些规则影响并且损害了这些信息业务的全球营运。
因此在他看上来，解决美中媒体战的更好做法是使到信息的收集、发放以及销售成为一个贸易的问题。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表示，他不明白将这个问题当作为是贸易问题对于双方解决目前在记者会上的争端有什么帮助。因为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对媒体业务有一定的监管，但是该个机构如何裁定美中双方应该在对方国家驻有几多个记者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